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主，我们感谢你，你将福音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得自由，使我们有力量。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弟兄姊妹在一起对主你的真理的学习查考恭敬交在天父你的手里，求天父上帝你眷顾你的百姓，眷顾你的儿女，也特别求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福音，可以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我们也特别求圣灵上帝来引导我们，使每一个神的百姓，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也打开，使我们听见的就有福，使我们看见的就得坚固。主，祈求你施恩，也特别求三位一体的上帝来保守我们分享的肢体，使我们口中所说的，使我们所讲的能够造就你的百姓。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是这个，因为之前有事情，所以我们有两周没有啊这个分享这个马太福音。然后呢，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啊，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是分享中间这一段，就是彼得认耶稣为基督这一段，就是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从十三节到二十节。我们还是先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遍，就是我读一节，然后大家读一节。好，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到二十节，就是彼得认耶稣为基督这一段，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西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好，那我们来看这段的圣经哈，就这段圣经其实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是蛮重要的一段圣经，因为这段圣经也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因为他就讲到主耶稣基督问门徒了，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内容是很清楚的，就是问门徒说，别人都说我是谁。好，所以门徒也有一个回答，门徒说，有些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就意思认为是施洗约翰复活了，还有人说呢，你是以利亚，或者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里面的一位。好，因为这些先知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有很多东西，很多特质在耶稣身上也体现出来，但是主耶稣基督对这个答，他们这样的一个回答并不是很满意，是不是？主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就是你们不要告诉我别人是怎么说的，你们说我是谁。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彼得就回答了，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说信仰的宣告。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认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来讲的话，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的意思了。所以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好，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里面不是讲的说从我们这些人说我们受造是神所造的，有的圣经上面这个有些经文也称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强调说基督是那一位的。好，我们说如果从基督的神性来讲的话，那么他是圣子上帝，所以这个认识是很深的一个认识。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就对这个彼得就说，西门巴约拿，这是讲他的原名，说你是有福的。好，说你是非常有福，你怎么有福呢？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根本不是因为你自己聪明或者你领悟到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就是我们的天父是上帝指示而来的。 然后主耶稣在这里就有一个宣告，说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然后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当然这段经文也有一些争议的地方，就是在于天主教我们认为他们是错解，因为他们就把这个经文解成说耶稣把教会这个建立在彼得的身上，所以他们又宣称说彼得是做这个罗马教会的这个主教啊，所以我们罗马天主教就要号令管理天下所有的教会。那我们说这个是错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这里面讲的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从整本圣经来讲的话，这一定是指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不是指彼得这个人，这是指耶稣基督所宣告任信的福音，而不是指彼得是磐石。因为彼得这个名字的意思有石头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上面讲到磐石的时候指的一定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是我们不能同意天主教他们这种错误的讲解。但是主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把天国的钥匙赐给我们。当然这个解释，这个天主教和我们的解释也是不一样。那天主教怎么解释？天主教说就是主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所以彼得把这个钥匙传给谁，谁才有天国权柄。这就是他们讲的这个教皇权柄至高无上的一个错解圣经的一个来源。他说彼得，我们教皇就是从彼得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你们必须听教皇的。我们说这里面彼得其实是代表性的，对不对？就彼得代表这个当时的使徒，代表我们这些基督徒，所以主说我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们。我们基督教对这个圣经的解释绝对不是按照天主教那样说的。我们不是说那如果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天国的钥匙只给了彼得，难道当时约翰雅各好他身边的其他的那些使徒变成没有权柄了，都要到彼得那里要天国钥匙吗？这个讲解显然是这个是一个强词夺理的讲解，这不合适的。只能用代表性的原则来讲，说彼得代表大家，主耶稣对彼得说的话也是对其他门徒说的话，也是对我们所讲的话。所以我们手中拥有天国的钥匙，我们能够使人因着福音得自由，使人能够在恩典里面成长，使人魔鬼的诡计可以被捆绑。所以这是我们要清楚去看见的，这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那借着这个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今天想分享有五点，就是还是围绕福音去展开的。我们有分享的五点。那要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认识独一无二的耶稣基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看到主耶稣基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是吧？”然后他们把主耶稣基督错认了，有些人认为耶稣是施洗约翰复活，或者耶稣是以利亚，或者认为耶稣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里面的一位，或者像这些其他的先知一样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对这个答案是不满意的。主耶稣就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当彼得代表大家去任性说你是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把耶稣，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和其他的这些先知使徒和其他的人完全分开了。因为只有一位基督，这位基督就是我们在这里圣经上面所讲的耶稣。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去看见，就是整本圣经所应许的，所指向的就是这位基督。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讲了说，女人的后裔是那一位后裔，哪一位呢？我们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说践踏蛇的头的那个女人的后裔，是不是指的所有的人都能够践踏蛇的头呢？不是的。耶利米能不能把魔鬼彻底打败？不行。大卫能不能把魔鬼彻底打败？不行。摩西在魔鬼的试探面前是不是全然得胜？不是。是不是因为摩西我们看到他40岁的时候杀人，他80岁的时候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到旷野里面的时候，他还有发怒着急的时候，上帝让他吩咐磐石，结果他击打磐石了。所以施洗约翰是很伟大，但施洗约翰和我们一样，其实他都是需要拯救的。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耶稣是众先知当中的一位，我们还不明白基督教的福音。基督教的福音就是一定告诉我们说耶稣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讲的耶稣的独一无二还不是指的我们人，就是普通，比如说我们讲从上帝创造的丰盛的角度来讲的话，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对不对？上帝不是用模子扣的，说这像那些异教的那些轮回说，他就说这个人今生做这个人，前世做另外一个人，或者后世做另外一个人，好像是一个人轮来轮去。不是的， 上帝造每个人都是不一样，双胞胎其实也是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我们讲的独一无二的耶稣基督不是指的这个不同，而是指的他迥然于众弟兄之上，他和我们都不一样。他和我们有哪些不一样呢？就是彼得在这宣告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从来应许，就是福音里面的应许，我们要得救是靠耶稣基督得救，只有一位救主能够救我们。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得很清楚，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是吧？那么我们只是靠着这一位耶稣基督才能得救，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怎样独一无二呢？从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只有耶稣是神人二性，对吧？只有耶稣是神人二性。圣灵是不是神人二性？弟兄姊妹，圣灵纯粹是神，他没有取人性，对不对？圣父也没有取人性。那我们这些人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修炼修炼修炼，将来上天堂，最后我们跟神一样？有没有可能？我们说越来越厉害，后来我们很厉害了，跟神一样，行不行？不可能。我们永永远远都是人，上帝永永远远是上帝，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只有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性。而且讲到我们耶稣是成为人，从他成为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还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独一无二？弟兄姊妹，除了耶稣以外，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人是生下来就是无罪，这个完全无罪，一辈子没犯过罪的？没有了。也只有他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我们说亚当受造的时候确实是无罪的，但亚当堕落了，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看哪，神的羔羊就是完全无罪的羔羊，就是耶稣。所以你去看到旧约里面为什么要献羔羊献牛做祭物，其实他要预表基督。怎么样预表基督？就是我们讲的说，其实从罪的角度来讲的话，只有像人才可能犯罪，牛可能不可能犯罪，羊可不能，不可能。所以要用牛羊来预表基督，因为牛羊没有罪。所以真正没有罪的人只有一个，就是耶稣。然后真正道成肉身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只有圣子上帝，就是我们的主基督，他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必须看到，就是伊甸园里面应许的说，那位女人的后裔要践踏蛇。那摩西也曾经讲过说，神要在你们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那个预言的也是讲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整本圣经像主耶稣基督讲了，他说整本圣经都是为我做见证。所以圣经的中心，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所信的那一位耶稣基督。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有一些人其实让很多基督徒恐惧害怕，就是他说你认识耶稣吗？我认识，我信耶稣，信耶稣就得救啊，对不对？对，信耶稣就得救。你怎么知道你信的那位耶稣就是能救人的那位耶稣呢？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害怕了，是吧？你知道耶稣到底是浓眉大眼呢，还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我们知道不，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这些是不是最重要的？其实这些不是最重要，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位耶稣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我们牢牢抓住，说只有那位能够流血救我们的耶稣基督，只有那位能够为我们钉十字架，只有那一位第一个从死里复活，是得胜的从死里复活的那位耶稣基督，他才能够救我们。所以我信这位耶稣，我仰望他，我依靠他，我必不至失丧，对不对？所以我们真正抓住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位耶稣他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要清楚去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正是因为他的独一无二，他才能够把福音成就了，是吧？就是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举一例子，假设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和我们一样是从亚当里面一路生下来的，那么他一生下来就有罪，他能不能代替我们呢？不能。如果他没有完全的神性，他有没有能力从死里复活也保证我们从死里复活呢？也没有了。只有他又是神又是人，他有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所以他保证能够救我们。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是独一的，他和其他的人都不一样，保证了我们他能够成就福音，保证了我们靠着他能够得救。所以主耶稣基督不会满意于彼得他们前面说的，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先知里面的一位，因为这些答案只不过靠近，但却不是真正的答案。真正的答案一定是彼得讲的，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只有他是。 所以我们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是那个他，就是耶稣。所以凡仰望他的一定得救，因为他是和万人都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强调说，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和我们和其他所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本质的区别的同时，我们也同时看到他和我们有相似的地方，是吧？他是人，他是真实的人。因为他如果不是人，他能不能救我们，弟兄姊妹？他救不了。就是这里面有一个旧约的预表是特别清楚的，哪个预表呢？就是那个，就是波阿斯和路德，是吧？你看到路德是一个寡妇，很穷苦，很艰难。但是波阿斯如果要想救路德的话，波阿斯跟他有本族的关系，对吧？说这是我本族的，所以还有一个人比他更亲，要找那个人。那个人只看上路德他们家的地了，是不是？说我想买他们家的地，但是呢，你要买他们家地，你也必须同时把路德娶了。那与我的产业有碍，我不能娶了，我不能干了，是吧？给你吧。那波阿斯，如果波阿斯不是跟路德是同族的，波阿斯就没办法拯救路德，对不对？同样道理，如果主耶稣基督不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也没有办法救我们这些人。因为他和我们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他才能够做我们的替罪羊，是吧？他成为，他是神成为人，他才能够救我们这些陷在罪恶当中的人。就是我们以前也跟大家举过这个例子，好像说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就好像一个掉在水里面要淹死的人，另外的人如果要救我们的话，一般最好的救拯救我们的方法就是他得跳进来，对吧？他得跳到河里面去，我们快淹死了，他跳到河里面去把我们抓住，抱住我们，然后他的水性好得不得了，把我们带到岸边救上去。他一定要跳进去。他如果站得很远远的教我们说，哎，努力啊，你的手往前滑，脚往后蹬，然后你就能到岸边了，基本上我们就淹死了，是吧？这就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宗教说告诉你怎么得救呢，都是我们说的那种方法，就站在岸边跟你讲你该怎么做，你应该注意祷告啊，你应该这个认罪啊，你应该做好事，你一辈子要做这些东西，然后可能你得救。伊斯兰教就是这样，对不对？佛教也是这样说，你努力修炼吧，最后练成佛了，最后涅槃了。但基督教不是，基督教的福音的开头是这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来救我们，而他能够救我们就是因为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没有罪，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所以他一定能够救我们。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独一的救主，唯独靠着他我们能够得救，而也恰恰因为他和万人都不一样，所以保证了人信他的就必得救，祈求他的就必得着，是不是？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说你要去认识福音的时候，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独一无二的耶稣基督，你一定要记得，耶稣他和万人都不一样，你拿谁来跟他比，都没法比，是不是？这个世界上面再伟大的精英，再好的人，你看他再完美的人，跟耶稣都没办法比，是吧？因为只有他是这样子的，这一位弥赛亚能够拯救罪人。然后因为他是如此的特殊，他是如此的完全，他成就的救恩也是如此的完全，所以圣经上面应许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凡仰望他的就不至灭亡，凡祈求的就不至失丧，对不对？所以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能不能靠着那个施洗约翰得救，弟兄姊妹？我们效法这个耶利米能不能得救？不能，全部都不行。你可以效法施洗约翰，好好的像他一样勇敢，这好不好啊？好。你能不能效法这个耶利米，为神的百姓，为神的教会昼夜祷告，常常流泪，这个好不好？好。但这些能不能让我们得救？不能。所以我们得救是唯独靠耶稣。所以我们不反对你做好事，但是我们反对说你用其他方法得救，因为你得救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注意，当这个彼得跟主耶稣基督讲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主耶稣基督回复他的第一句话说什么？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那我们想讲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福音是告诉我们说你是有福的。福音最奇妙的一个地方就是福音是来祝福罪人的。我们简单来讲，这也是基督教信仰被其他宗教、被那些不理解的人毁谤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说一个人要好 才能得祝福。这些都是坏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就曾经这样子，他有一次在走路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税吏撒该，大家记不记得，他个子很小，爬到树上面然后来看主耶稣，结果主耶稣在那儿就喊他说，撒该下来，今天我要去你们家吃饭，是吧？结果当时那些法利赛人高兴不高兴啊？不高兴。那些法利赛人说，这个人，这个撒该是个税吏，这个是个贪污犯，是不是？这个人是贪钱的，你这个耶稣你不跟我们这些好人一起吃饭，你居然喜欢到他们家吃饭，我很生气。但是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人，今天救恩临到这一家了，所以撒该特别感动，对不对？那天吃饭的时候，所以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他就特别感动，他说，我讹诈了谁还谁四倍，我要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是吧？那我们说什么意思？其实福音在这方面，就像主耶稣基督对彼得讲的话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领受福音的人是领受祝福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去领受福音的时候，你领受了福音，你认识了福音，就意味着你是蒙福的。你说我要信耶稣，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就表明你是蒙福的人，而不像世人，不像魔鬼欺骗我们的。因为魔鬼很多时候欺骗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信了耶稣，然后别人问起来说你怎么样，我说信耶稣，哎呀，年纪轻轻信耶稣了，是不是有啥事儿啊？好，就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是不是出了问题哈？我就可以理解，我认为呢你比较惨，你就做了基督徒了，这是一般人的这种逻辑，你明白吗？所以有他们认为说一个人比较惨才做了基督徒，哎呀，这个基督教给你点安慰啊，估计是受了一些特别大的打击啊。这个有信仰是好的，有些人还说的时候好像很客气，是不是说啊，有信仰是好的，能安慰人啊，能安慰人。然后私下里可能去打听说，到底那个谁谁谁咋回事，家里出啥事了，为啥信了耶稣了，好好的怎么信了耶稣了，就意思说你不好才信耶稣，是吧？但是圣经上面怎么讲呢？真实的情况怎么说呢？真实的情况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我们信耶稣的人是有福的。像主耶稣基督讲的说，你们今生得百倍怎么样，来世得永生，我们丰丰富富上帝的恩典和祝福就给我们这些人。所以这个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说，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要叫那些什么强壮的羞愧，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要叫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羞愧。就是世人都觉得说，这个福音真是奇怪，是吧？所以我们说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上帝在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虽然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我们堕落了，我们本来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把人刚造出来的时候，上帝刚造人的时候有没有祝福人？弟兄姊妹，刚造人的时候有没有祝福人？有。你注意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神第六天造了人，就赐福给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是吧？上帝就赐福给我们，所以上帝起初造我们就赐福给我们。但是人犯罪堕落以后，已经背逆上帝了，按照我们的身份来讲，我们成为罪人，就不配上帝祝福了，是吧？不配上帝祝福。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是在福音里面发生的，就是上帝依然愿意祝福我们。但是公义的上帝怎么祝福罪人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过说一个法官，比如说该是审判了，下面一个杀人犯坐在那里，法官说，愿你大大丰富，行不行啊？不行啊，这个这样子人家就说这个法官有问题，对不对？那这是杀人犯，这是罪犯，你怎么祝福他呢？所以上帝绝对公义的上帝要祝福我们，其实你从这个角度，从上帝公义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有点说不通，是不是啊？是不是说不通？弟兄姊妹，你们仔细想想，是不是说不通啊？真的有点说不通。因为他绝对公义，他祝福罪人，难道让我们犯罪吗？他是不是祝福我们为了让我们犯罪？不是，他祝福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犯罪，而且公义的上帝要祝福我们，按照圣经上面讲的说，上帝不听罪人的祷告，是不是？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绝，但是上帝说，圣经上面说，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不给义人，对不对？就义人要蒙受他丰丰富富的祝福，大家同意这点吧？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他祝福义人，对不对？这个对了。所以那我们是罪人，他怎么祝福我们？对啊，靠着耶稣基督。所以上帝为了祝福我们，把他儿子拆来，然后有了一个福音，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叫做什么？叫做因信什么呀？因信称义。所以你信了耶稣，你的罪给耶稣，耶稣的义给你，上帝说这个人好得无比啊， 因为他身上的义是什么义啊？是不是伊斯兰教的义啊？是不是佛教的义啊？是不是自己好行为的义啊？不是，他身上的义是谁的义啊？基督的义，是全宇宙当中最完美最好的义，对不对？哎，有没有人能够行出一些义，或者天使的义能超过基督的，弟兄姊妹？不可能。所以这个人有了基督的义，上帝说我祝福他，违不违背上帝的公义啊？不违背。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期待耶稣基督，能不能领受上帝的祝福呢？不行。所以你注意，所以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天国大宴席的比喻，他说天国大宴席准备好了，所以这也是讲了福音。那个大宴席说各样都齐备，就是你来赴宴的人不需要你准备任何东西，阿门吧，弟兄姊妹。他是说你什么都不用准备，我牛羊都宰好了，我什么都摆好了，叫听到的人都可以来。但是有一个人来了以后被赶走了，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人来了准备吃呢，然后那个天国君王跟他说什么？说朋友，你怎么不穿礼服呢？这个礼服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有人说，哎呦，是不是指的他没好好祷告啊？是不是指的他做了坏事没悔改就去赴天国宴席，所以上帝不高兴就给他赶走了呀？是不是指的这个？不是，指的是什么？指的他没信耶稣，他以为他能上天堂，他没有披戴基督的义袍，他就来赴天国的宴席，赴不赴得了啊？赴不了。但是只要我信了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把他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怎么样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说，上帝是把他丰丰富富的把天国的基业都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凭什么我们可以领受，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可以领受这么大的祝福？因为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所以主耶稣基督当彼得说了这句话的时候，主耶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彼得，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所以我们每一个领受福音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是有福的。而且这个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是要把祝福带给人，还是要把恐吓带给人？祝福。所以我反对那种传递欲，你知道我讲的什么意思吗？就有些基督徒哇，见到别人，你知不知道你会下地狱，地狱是非常可怕的，讲了半天地狱，然后福音没一句就带过去了，这个好不好？这不合乎福音的原则，你明白吗？你要跟人讲的是福音，你说你今天遇见我了，你太幸运了，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种勇气，你明白？你太幸运了，你遇见我了，我要把最好的福气带给你。什么最好的福气？信耶稣得永生，万事互相效力，为爱神的人得益处。你只要信了耶稣，一切都是你的，好不好？太好了，你干嘛不信呢？是不是？这除非头脑出问题了，你才不信，对不对？什么都不要你，不要求你付任何的代价。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天国大宴席，那个天国君王说，一切各样都齐备，什么都预备好，你只管来吃，是吧？这么好的福音，干嘛你不信呢？干嘛你不接受呢？而且你接受了，就算假设我说错了，你有没有损失啊？没有嘛？那你干嘛不接受？对不对？你是跟人讲，所以你跟人讲地狱。我说有些弟兄姊妹是原来甚至进了教会以后，好长时间对福音都认识不清楚，是因为被吓到教会里面来的。有些人听到，哟，地狱真的有地狱，哎呀，太可怕了！不行不行，我不能下地狱，我到教会去吧。结果一直轰隆轰隆到教会，都是心扑通扑通跳，是因为没听到福音，听到地狱了。我们说不。你注意，圣经里面从来告诉我们，不是地狱是不是真实的，弟兄姊妹？是，罪人如果不信耶稣，灭亡是不是真实的？是。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弟兄姊妹？上帝主耶稣有没有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告诉世人，地狱是多么可怕，是不是这样说的？
不是。
不是，主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就都教导他们遵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吧？主耶稣基督是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我把祝福带给你们，你们把祝福带给世人。我们基督徒走到哪里是把祝福带给人的。我不是说反对讲罪，但是我反对你不讲福音去讲罪，重点变成讲罪，重点变成不讲福音，不是，这不是基督教的精神。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主耶稣说的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我们领受福音的人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的内涵就是罪人蒙福，罪人可以蒙福。罪人怎么蒙福呢？ 接受这个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就蒙福。所以你愿意接受，就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有没有可能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然后上帝说哟，我查了一下哈，在我生命册上面没你的名字，所以你我不要你，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的生命册我们看不见，但是他给我们的圣经我们看不看得见？哎，上帝的生命册和圣经会不会互相矛盾？会不会互相矛盾？不会，他在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上面有没有讲的说，其实像这个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保罗讲的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讲的？圣经上面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所以，上帝的预定和拣选与我们上帝他给我们的圣经应许一定不矛盾。所以当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救主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一件事情，你是上帝所拣选的，你是上帝所祝福的，不是你抓住了上帝，上帝才来祝福你，而是上帝祝福了你，你才会去接受耶稣基督，是吧？你才会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真正去看福音，这个时候你特别高兴，你明白吗？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会担心了，说，我怕我自己啊，信了一辈子，后来发现我是不蒙拣选的，这是魔鬼的欺骗，你知道吗？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讲，所以他想一想，有时候觉得很灰心，说，万一上帝没拣选我，我死气白咧的说要信耶稣，然后最后又灭亡了，我还不如这辈子我又谨小慎微，啥也不敢做，我还不如这辈子随便玩。是不是啊？免得到最后下了地狱了，亏了这辈子啥也没干，有没有可能啊，弟兄姊妹？没有，你只要信耶稣，一定是上帝拣选。所以我们是被基督的爱激励，所以我可不是说怕下地狱，然后不敢做什么事情，而是我被基督的爱激励去行善，去传福音，去爱人，去爱灵魂，让更多的人领受福音。因为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个西门巴约拿要拿掉，换成我们每一个信耶稣人的名字，说梁弟兄、李弟兄、张弟兄、王姊妹啊，这个姊妹、李姊妹，你是有福的，是吧？我们真是蒙大福的人。我们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太奇妙了，你仔细去想说，怎么这么大的救恩临到我了呢？是吧？就像大卫，就是没有想，他在他的这个诗里面赞美上帝的时候，这个想不到耶和华如此大恩临到我和我的一家，我国位坚稳，上帝的祝福如此浩大。我原来是什么呢？我不过是一个放羊的一个孩子，对不对？我不过是跟旷野里面随时有可能被熊被狮子给吃掉的人，结果上帝不但没有让熊和狮子吃掉我，结果让我做了以色列的国王。那时候大卫做国王，我又没做。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天国的王子啊？
是。
其实大卫在地上做王的身份比不比掉我们在做天国之子的身份呢？比不了啊，真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但是天国里面怎么样，最小的小子还比他大。因为这就强调天国的身份比地上任何的身份都尊贵，我们是有福的，我们真是有福的。你领受福音的人，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要多大的欢喜，要多大的感恩。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地上再遇到多少的艰难，我们都能够胜过，是不是？真的。因为基督徒在地上是不是没艰难？有些人说，我弟兄姊妹，这个苦难疾病啊，这些都不是从上帝来的，这个我同意。因为上帝不会故意让我们生病，对吧？这是我们身体衰老啊，或者怎么样，我们苦难有很多是魔鬼加给我们。但是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他们再往前走一步就走错了。他就说，我们只要有信心就没有苦，这对不对啊？这就不对了。因为彼得受不受苦，弟兄姊妹，保罗受不受苦啊？这些是不是上帝所爱的人呢？
是。
而且保罗还特别讲说，凡立志敬虔度日的人都怎么样，难免受逼迫。我们会在地上受苦，但是上帝给我们应许说，他给我们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而他能力其中一个彰显，就是我们在艰难的时候突然记得一件事，我是蒙福的，是吧？就像扫罗追杀大卫，把大卫追得到处跑的时候， 大卫有的时候信心软弱，说终有一天我得死在扫罗手里，但是我相信大卫能够刚强的时候，他就想起来撒母耳高他那天，那么多哥哥站在前面，撒母耳说，上帝告诉撒母耳说，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那个才是。所以他十几岁小小年纪，撒母耳的膏油就浇在他头上高下来，你将来要做以色列的君，因为上帝应许，那上帝应许祝福我们了，所以一切的艰难我们是因着上帝有这样一个祝福，福音里面的最大的祝福给了我们，所以我在面对艰难的时候我能胜过，我不是靠我自己的忍受，哎，或者像中国古代讲的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不是，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靠这个忍下去的，不是，我们都不报仇的，说实话对不对，我们基督徒能不能说报仇，说好今天你害了我，我不吭声啊，十年之后等我慢慢筹划整死你，这个合不合乎圣经真理啊？不合乎。那你怎么办呢？你受了憋屈了难受了怎么办呢？上帝祝福我的，上帝要把一切，甚至你从圣经上面讲的话，连我们有神学家总结的说，连苦难都是上帝化妆的祝福。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是吧？因为上帝说的他要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就是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这样的话，我说我讲虽然不是圣经的原话，但我相信合乎圣经的真理，我说凡是与我们没有益处的苦难都不会发生，我再讲一遍，凡是与我们没有益处的苦难都不会发生，凡是临到你的苦难一定是有益处，凡是我们承受不了的，上帝不会让它发生在我们身上，凡是与我们无益的，也上帝也不会让它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什么呀，得益处嘛，这些经文我就是反过来讲嘛，所以如果没有益处一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有福的，是不是，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那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主耶稣基督接下来讲的，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就是我们讲说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上帝所启示的福音，是上帝启示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说，彼得你不要以为你们是头脑自己推演出来的，你自己突然突发奇想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你也不是突发奇想说那天不知道脑子转了哪根筋了，本来一直不信耶稣，突然那天我就说信了，哎，这是很偶然的事件，是不是很偶然的事件，
不是，
不是，这是上帝启示人的。所以我们说这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哪些提醒呢，我们讲几点让大家去知道。第一个，这里面的提醒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福音是人总结出来的呢，还是上帝他的智慧呢，
上帝
的智慧，所以福音是上帝计划出来的，不是人推演出来的，不像那些不信的那些人，那些新派神学家讲的说这个圣经啊，这些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智慧的总结最后形成了这样的东西，没这回事。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把所有这些错误的说法打得粉碎，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们的福音的救恩计划是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在亘古之中，在万古之先就计划好的。哎，上帝的计划有没有可能失败，弟兄姊妹？
没有。
上帝的计划有没有可能有残缺、有瑕疵、有错漏的地方？
没有。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福音和其他宗教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其他宗教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是吧？所以他们的教主自己都不能保证，连穆罕默德死的时候把那个阿拉伯当时他那些长老都叫在他身边，应该大约好像也有12个长老，因为他在阿拉伯半岛征服了很大片的地区，把他们叫到床前，他说我要死了，你们为我祷告，祷告什么呢，穆罕默德说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上天堂，这是有史为记的，你明白，就穆罕默德虽然那些阿拉伯人都说安拉是伟大的，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伟大的先知，最伟大的先知，但穆罕默德自己没确据，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救，对吧，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有这些东西是人总结。我在讲佛教那些佛经能不能保证人一定得救，不行，佛经是不是人的智慧啊，是，所以唯有基督教是宣称说我们的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我们领受的福音是上帝的智慧。我再问，所以昨天的时候跟一个弟兄交通，这个弟兄，这个准备工作上面去创业，他有一个担心，他说梁弟兄，哎呀，跟他要找我交通，他说我准备工作上面有一个新的开始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突然有点害怕，我说你怕什么到底？ 他说，哎呀，这个世界不是好多人都在魔鬼的权下。我说对呀，是。他说那魔鬼会不会破坏我的工作？那我到时候我这搞不定怎么办呢？我说弟兄，你搞错了。你怎么搞错了？你把魔鬼看得那么大，好像耶稣那么小。你错了，上帝整个宇宙比起上帝如何？上帝是灵，我不是说讲上帝有体积啊，整个宇宙是不是上帝说有就造出来了？
是。
哎，魔鬼是宇宙当中的一份子还是整个宇宙啊？
一份子。
一份子，他不过是宇宙当中一份子。所以我说魔鬼在上帝面前就如同大海里面的一滴水而已，所以上帝轻轻吹一口气他就没了嘛，你怎么怕他呢？所以你记不得主耶稣基督讲的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要不要怕他？不要怕他，要怕的是谁啊？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那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就指的有审判权。谁有审判权呢？我们的上帝，你明白吗？所以你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上帝的智慧。哎，魔鬼能不能用千方百计的诡计，结果把福音给破坏掉？不能。而且你看福音就特别明显，魔鬼入了撒旦，这个撒旦入了犹大的心，然后用犹大来卖了主耶稣，是不是？魔鬼肯定那个高兴坏了，哎呀，这个耶稣这么厉害，现在终于给落到法利赛人祭司长手里面，给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以为他成功了，成功了没有？钉子
没？没有。
看看耶稣死了，结果魔鬼的精心策划的诡计，结果正是上帝拿来使用，完成什么呀？完成福音，完成救恩计划。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任何时候，因为福音是上帝的智慧，如果福音是我们想出来的，糟糕了，真的，是不是？我们想了，你看到有些人，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喜欢下棋，你再厉害的人也有比你厉害的，对吧？那些高手下棋下一步啪啪啪能想二十步，但是有人能想二十一步还是能赢你，对不对？所以如果福音是人想出来的，我们真的要有点担心。哎呀，万一呢？万一呢？对不对？但是上帝安排的，上帝的智慧有没有万一啊？
没有，
没有。所以上帝在圣经里面讲到救恩的时候，都是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信他的人可能得救，是不是这样说？不是。怎么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此绝对。为什么？因为他是上帝的智慧，他是上帝安排的。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说福音，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说福音是上帝启示的，关于你要看到这是上帝的智慧。第二个就是你要看到的说，那么既然福音是上帝的智慧，这个时候主耶稣又也特别讲到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那我们说第二点希望大家明白的什么，就是你能够听了福音明白接受，你的耳朵是有福的。为什么你耳朵有福呢？是上帝向你说话，是上帝亲自教你的。我们以前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主耶稣基督讲比喻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人听明白福音，还是为了让人不明白福音啊？为了让人听明白。但为什么人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这就是罪蒙蔽人，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能听懂啊？你为什么听了耶稣就特别感动？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第一次听耶稣就泪流满面，说我接受耶稣做救主。为什么你知道吗？说弟兄，梁弟兄，我这个人比较感性，所以一讲这些我就感动了，我就信了耶稣，是不是这样子？还有比你更感性的人到死也不信，是吧？为什么你会信？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不是属血气指示你的，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是上帝感动你，你才信了耶稣，是上帝开你的心，你才信了耶稣。所以这是福音是上帝启示的，而我们又能够用耳朵听，都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上帝把你的耳朵开通，他不会说，我说上帝开工没有回头箭，他不会半途而废的，他开通你的耳朵，打开你的眼睛，就一定救你救到底，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能够信耶稣，你能够接受福音，你别人听了觉得荒唐可笑没意思，或者像主耶稣讲的，有时候我家里有两对牛，这里有五块田，我要去忙那些东西，他们都去忙了，唯独你听着坐在那儿没动，你接受了，原因就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启示的恩典临到了你，使你听了你觉得信耶稣其实特别合理。阿们吧，林子。 其实信耶稣才合理，你听了这么好的福音不信，这个才不合理。就像我刚才讲的，假设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有一个人确实很信实，又确实很有钱，显明他有钱了，来到我们当中说，谁接受我就给他20万，然后别人这个时候伸手接20万正常呢，还是我不接受正常？
接了正常，
接了才正常，对不对？因为他显明他信实，显明他富有，显明他有恩慈的心，显明他想帮助人。他说谁接受我就给他20万，好了，你说我不接受，我怀疑你在钱上放了毒药想害死我，那是这个想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不正常，
这才不正常，是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而你为什么会接受，其实你的理智为什么恢复了正常，因为上帝的工作。就我们在讲罪人的理性其实是不正常的，我们上帝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我们理性才恢复正常。恢复正常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信耶稣，我接受耶稣，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是吧？所以信了耶稣的人是正常的，但是对于不正常的人，看正常的人，他会觉得你正常还是觉得你不正常？他会觉得你不正常吗？你明白吗？就好像我们讲的说，比如说我们都是黄皮肤的，好，戴老师是白皮肤的，那我们基本上是浅色皮肤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其实我们在中国这是叫正常，对不对？如果有一天我们跑到非洲去，人家个个黑黑的，觉得你怎么这么白呀，是吧？他就觉得我们不正常。其实这个是正常的，是不是啊？就我举这个例子，就是罪人按照罪人的逻辑思考问题，他觉得这叫正常思维。但其实我们义人按照天国的法则思考问题，按照福音思考问题，这才是正常，是吧？但是你为什么可以回到我们刚才讲西门巴约拿，这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们能够明白福音，接受福音，开始按照天国的法则，按照天国的样式来去思考问题，这都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我很担心两位弟兄，我也不知道我里面有没有圣灵，所以他就着急了。那他怎么证明有圣灵？他说我说方言证明有圣灵。不用，其实你能明白福音，你接受福音，你说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就是圣灵在里面的一切。你能够说福音是对呀，福音是合理的，这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的证据，是吧？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讲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段圣经当中要看到的，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教会的根基和能力也是福音。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跟彼得他们讲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是不是？是阴间的门，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这个磐石指的是什么地方呢？是不是指的一个建筑？是不是指的说一个教会将来有大有能力，跟少林寺一样，说我们有武僧团，谁敢来打得他屁滚尿流，是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
主耶稣许不许可我们动刀剑，弟兄姊妹？所以基督教的教会能不能有什么时候说咱也搞个军队吧，可不可以啊？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所以教会不能搞军队，但是屹立2000年不倒，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好彩，是不是幸运？不是，是这里面讲的福音。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面。所以福音是教会的根基，福音是教会的能力。一个教会的能力不是他的传道人，一个教会的能力也不是他的会众，不是这个传道人口才好不好，也不是这群会众说，哎，我们教会厉害了，平均这个学历大学本科我们教会就厉害，是不是啊？
不是，
一个教会的能力是在于福音。这个教会领受福音不？这个教会厌烦福音不？我就讲今天有很多教会的软弱就是厌烦福音，真的。有个教会说我们要搞一点深的，哎，这个福音咱当初第一年建立教会都讲过了，现在讲讲怎么搞体制，讲讲我们怎么办学校，讲讲我们怎么办医院吧，讲讲搞其他东西，把福音丢了，这个教会就开始软弱，一定是这样子。因为教会的能力和根基只是一个，因为主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他没有说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人的能力上面，或者学校上面，或者医院上面，或者事工上面。教会的根基就是福音。所以一个教会他喜爱福音，他传讲福音，用福音来去牧养人，用福音领不信的人归主，这个教会就能力强。但是离开福音，这个教会能力就弱。所以大家记得旧约的时候有一个很伟大的士师叫做参孙，大家记不记得？是吧？参孙很有力气，对不对？结果参孙的秘密在哪里？ 在他头发上，对不对？所以他头发，然后那个大力拉一直想套他的秘密，他一直没说，最后一次讲了，说其实我的力量在头发，谁只要把我的头发剪断，我就软弱的好像婴孩一样，是吧？大力拉那次知道这回讲真话了，所以把参孙哄得睡着了，把他头发一剪，然后参孙自己还不知道头发掉了，然后大力士喊：“啊，菲利士人来了！”参孙说：“我照常出去活动活动身体，活动成了没有？那次没有了，被菲利士人按倒在地上，眼睛都刺瞎了，对不对？那我们说参孙的头发断掉，有些人说参孙的头发是讲祷告，参孙的头发是指的是这个敬虔，参孙的头发是指的这个那个。我说那些你做提醒都可以，但一个人从原来大有力量，变成软弱的，被人任何人都可以欺负，这个头发最好的预表指的是福音。有一个人失去福音的能力了，一个传道人不讲福音他就没有能力，一个基督徒不靠耶稣基督福音他就开始失去能力。他可以用其他的方法，然后表面看起来还在繁荣，还在怎样子，但其实他能力已经失去了。就像参孙一样，他站起来的时候还是那么魁梧，对不对？他的肌肉还是那么发达，但是他的手臂真实的力量已经离开他了。所以我们必须看到这点，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面。我们的力量不在于别的，就在于福音。基督徒最大的软弱其实就是轻看福音，瞧不起福音，觉得我早懂了。梁弟兄，我的信主20年，你信多少年？我的20年前就懂了啊！我现在就是要钻高深的。有些人说福音是入门的，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学高深的。我跟你讲，圣经上面讲，耶稣说到他自己说，他说我是阿尔法，我是什么？我是欧米伽。阿尔法和欧米伽是什么意思？阿尔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欧米伽呢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所以福音是开头，它确实你信耶稣得永生，但是福音又是宇宙之中最深最奥秘最广博最丰富的真理。所以你说我福音是入门，然后我钻其他的，我就这就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买椟还珠，有一个成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买椟还珠是什么意思？就有人去买珍珠，然后那个珠宝店呢，因为好珠子啊都要好包装嘛，对不对？然后一个装珍珠那个盒子做得特别漂亮，结果那个人去了一看，他看来看去他看上盒子了，你知道吗？他说这珠子我不要了，我就要这个盒子，我花大价钱买盒子就够了，我把珠子丢了。我说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里面的宝贝，像保罗说我们不过是瓦器，但是有宝贝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的宝贝是什么呀？是福音。但是很多基督徒把福音丢掉，认为其他的外在那些东西重要，结果就软弱，是不是？所以你必须看到，我们说教会的能力，基督徒的能力乃是福音，我们的根基乃是福音。你牢牢抓住福音，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太肤浅了，而不是太多了，我们认识的太少了。我们越认识就会越发现它还有很深，所以这个是最奇妙的。所以今天跟这个跟一个弟兄交通的时候，我讲，我说其实你真的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其实圣经上面最简短的经文其实是常常是最深最难解的经文，相反嘎嘎嘎讲一大堆那些好解，同意吧？比如说旧约的时候讲说这个大祭司该怎么穿衣服，其实讲的可详细，对吧？那个以弗德怎么穿啊，要有肩带，要有12块胸牌，这些讲的特别详细，一看大致知道。但是比如说像最简短的，其实圣经里面最简短喜欢用短句的就是使徒约翰，约翰福音太初有道，就4个字，是不是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里面深的不得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去看福音，有的时候你觉得它简单，其实它深的不得了，我们应该钻进去，你就会发现它里面力量大的不得了。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四点。所以我们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领受的福音啊，我们教会的能力，我们基督徒的能力其实就在于福音。那第五点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跟彼得也是跟我们讲，就是福音的权柄。就是我们简单去讲，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讲说，彼得，我将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怎么样，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阴间的门也不能胜过你们，是吧？那我们说这里面就是在讲 福音的权柄。所以不是天主教说的什么天国钥匙给了彼得了，然后谁要得救都必须通过彼得，然后彼得不开门你进不去，说彼得是站在天国门口的，然后谁要进去的话先见到彼得。这个解经可笑不可笑？其实很可笑，彼得天天站门口也挺累的，是不是？那喝茶时间都没有了，不是这样去解的。这里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是讲的说，当我们领受福音以后，福音有一种权柄，什么权柄呢？福音能够释放，福音能够捆绑。所以有些人又是，我说有些人又望文生义了，说啊，福音能释放也能捆绑，所以我们有福音的人，我可以，我看这个人不顺眼，我宣布你被捆绑，可不可以？弟兄们，可不可以？这个是不是传福音？这个是不是对这个经文的正确理解？弟兄们，不是。你领受福音，你最希望的应该是什么？人人得释放，阿们吧。但我们有没有要捆绑的东西？弟兄们，啊，我们基督徒没啥要捆绑，只有释放，是不是没有要捆绑的？有，我们要不要捆绑魔鬼？弟兄姊妹，
要。
要不要捆绑阴间的权势？
要。
我们运用信心的时候，魔鬼要不要离开我们逃跑？我再问，我们运用信心的时候，我们在福音里面仰望基督的时候，魔鬼要不要离开我们逃跑？
要。
魔鬼只能跑，你明白吗？你捆他，你，所以我也跟阴间弟兄们讲，我说魔鬼最大的一个厉害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就魔鬼会装。魔鬼特别会骗人，就魔鬼明明失败了他还装作自己成功了，所以把好多基督徒骗了，你知道吗？你运用信心的时候其实你把他打败了，但是魔鬼呢，穿，我说魔鬼从来都是穿的西装笔挺的，你知道吗？就是他被打败了他还装作自己很厉害，然后装作你失败了，然后有些基督徒就真的相信，哎呀，这次又失败了。我说哪里呀，你搞清楚，你只要是奉耶稣的名，你只要仰望耶稣基督，你都打败他，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讲的，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权柄践踏蛇和蝎子？有。我们刚才读的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这里面讲的，我们有没有权柄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天国的钥匙给我们，我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怎么样就释放，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怎么样就捆绑，这是不是上帝的话？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上帝的话这么确定无疑的话我们不好好领受，然后魔鬼骗我们的话我们一下就记在心里面，这是我们很多时候软弱的地方。所以 你放心，因为福音它是有权柄的，所以当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的权柄，这个福音的权柄对人来讲，它最重要的一个我们要做的是释放的工作。什么叫释放的工作？就是我们要传福音，让人接受福音，让人接受耶稣基督，他是不是被释放了？他是不是就被释放了？他如果接受了福音，他是不是就被释放了？
是。
他就从罪权之下被释放了，对不对？他就从死权之下被释放了，他就从魔鬼的爪牙之下被释放了，成为天国的子民了。
是。
那你说我们有些弟兄没有想来说，梁弟兄，那个有些弟兄准备犯罪，如果教会执行惩戒的时候，这到底是捆绑还是释放？弟兄姊妹，比如说有一个弟兄犯了淫乱罪了，教会知道了，劝他按照马太十八章劝来劝去他都不悔改，那这个时候教会执行惩戒，这个时候是要捆绑他还是要释放他？
释放他。
对啦，你搞清楚，我们主借着这些方式，连我们教会执行纪律，或者像圣经上面讲说上帝管教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呀？为了让我们得结出义的果子来。就是你现在被罪捆绑，我是借着这些方式让你脱离罪，让你知道罪的可怕。你哎呀，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我不要这些东西。释放了没有啊？释放了。所以我们要捆绑的从来都是福音的仇敌，而灵魂都是我们要释放的对象。那你说，那另外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如果还没信耶稣呢，我们是想释放他还是想捆绑他？其实用不用你捆绑啊，他都没信耶稣，他被不被罪捆绑啊？被罪捆绑你捆他干什么？你这么狠心，他明明被捆绑了你再捆一次干什么？你说是不是？你见到不信的人，所以你的动机应该是什么？好想他领受福音的释放，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捆绑恶者，我们要捆绑魔鬼的诡计，我们要在福音真理上面捆绑谬误，是吧？有些人讲错误的、假的、不合乎福音真理的，我们要把真理讲出来，捆绑不捆绑他的错谬啊？捆绑他的错谬，但是我们就把这个人从错谬之中怎么样的给救出来了。所以福音有权柄，而且主在这里讲说，阴间的门能不能胜过？胜不过，是阴间的门胜不过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真的要有信心，弟兄姊妹，真的要有信心， 这里面不是只是仅仅指的是彼得，是指的我们所有像彼得一样认清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权柄。阴间的门胜不过你的，魔鬼再用1000、10000个诡计也胜不过你。哎，弟兄姊妹，魔鬼的经验丰富不丰富？
丰富。
丰富。从一开始把这个亚当夏娃给骗倒以后，魔鬼一路在积累经验，是不是啊？积累到现在，所以魔鬼经验丰富的不得了，诡计层出不穷，大家同意吧？
是。
但是魔鬼的诡计再多，能不能打败我？
不能。
那因为你比他聪明吗？不是，因为我有福音，是不是啊？因为我有福音，我只要按照福音去说，按照福音去做，我按照福音去仰望耶稣基督，魔鬼的1000个诡计、10000个诡计全部都要失败。因为上帝应许他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所以魔鬼设了10000个诡计来害一个基督徒，最后魔鬼还会发现他所做的一切反而被上帝使用来造就他，因为这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这就是福音，是不是？所以我们领受了这样的福音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信心坚固，我们就大有力量。所以你去看，这是我们跟大家去讲的，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福音是这样的有权柄。但是我问大家，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常常是得胜的？
不是。
那我们有没有权柄到底？有。有权柄为什么还会失败呢？为什么有权柄还会失败呢？其实没有用，有时候忘了。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我有一把刀，是吧？我这把刀可厉害了，只要拔出来那削铁如泥，但是我这把刀整天插在刀鞘里面，我把它当个锤子砸核桃用，那这个刀的威力发挥得出来不？不会。这是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说有的时候明明我们可以得胜却失败了，其实原因只有一个，我们还是很多时候因为轻忽福音的缘故，我们觉得它不重要啊，或者我们像我们刚才讲的中了魔鬼的诡计，被魔鬼所欺骗，魔鬼骗我们，我们其实明明凭着信心仰望基督就可以得胜，他说不不不，你仰望基督还不够，你得这样，然后我们慢慢就把他给拉到沟里，被他拉到沟里面去。就是以前斯布珍牧师曾经这个讲过一个比喻，说魔鬼像这个捕鸟人，怎么捕鸟？你们有没有见过捕鸟？我们现在已经很少了。农村原来我们如果在农村生活，就有搞一个大簸箕，是不是啊？然后用一个棍儿架在那里，然后棍儿那拉一根线，但是鸟不见得一下就跑到簸箕下面，对不对？然后他用怎么样子呢？人家就撒那个谷子啊或者米啊，一路撒过来，所以那个鸟就一路叼，从远处叼叼叼叼，它就没注意了。等它慢慢走到那个箩筐下面了，你一拉，咵，把它扣到里面去了，是不是？所以魔鬼很多时候也是用这样的诡计，让我们轻看福音，觉得福音不重要了，我已经很明白福音了，我不需要福音了，我现在需要的是其他东西了。然后其实福音的权柄我们依然有，但是我们却慢慢的这个权柄已经放在刀鞘里面，甚至刀都生锈了，然后不会用，或者跑到其他，就像我们刚才讲，有些人跑到要证明圣灵在他身上有工作的时候，他跑到那些追求次要的恩赐上面去了。比如说方言是不是上帝的恩赐？是。但是方言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来讲的话，方言的恩赐是排在第几位的？排在最后一位的，它不是那么重要。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宝福音，是不是？最重要的是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爱，这个爱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读哥林多前书13章的时候，把福音割开来读，爱是恒久忍耐，我忍，其实你忍不住的，对不对？你必须是在福音里面，你说我爱是恒久忍耐，上帝这样忍耐我，上帝这样爱我，所以我特别感动，所以我也忍耐弟兄，是吧？这就被在福音里面就把它串起来，就通了，我们的能力就显出来。这个时候魔鬼也好，阴间的权势也好，罪的权势也好，死的权势也好，就胜不过。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好马太福音16章啊，彼得认耶稣是基督。那我们就分享这5点，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的。一个就是福音关乎的是那位独一无二的耶稣基督，是吧？他不是耶利米，他不是施洗约翰，他不是某一位先知，他是基督， 是吧？第二，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说，福音是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领受福音的人都是有福的。第三，我们讲了说，福音是上帝的启示，是上帝的智慧，是上帝的计划，所以他一定不会失败。你能够明白福音，一定是上帝的工作。那第四点，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我们说教会的根基和能力，基督徒的根基和能力是什么？是福音。然后第五点，我们讲福音的权柄，你要知道福音大有权柄，大有能力。所以凡任信这个福音的都有着权柄，不在乎你信主多长时间。哎，能不能一个人信了说这个人才信主半个月没权柄，能不能这样子啊？不能。他信主哪怕半天他有权柄，不过他信的时间短，不知道这权柄意味着啥，是吧？这个是有可能。但这个权柄是不是给了他？给了。所以最小的小子祷告的时候都有果效，最小的小子运用的时候都有能力。所以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我们分享到这里，我们先来祷告，然后我们再一起交通分享，好不好？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如果不是你向我们启示，没有人能够明白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主，你是赐福给我们的上帝，因为你的意思是好的，你使我们的罪人在基督里蒙了祝福。我们也特别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福音的宝贵，看见福音的能力，也看见福音的权柄，就是我们大有胆量放胆去传讲福音。也求主你祝福所有你的百姓，可以更多的领受福音，谦卑领受福音，不觉得自己高，不觉得自己更厉害，而是真正知道说福音的奥秘是如此之深，我们要常常学习。求主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赐福你的儿女，也将全地你的教会，全地的基督徒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的福音临到你的百姓，你福音的能力彰显在我们这些软弱人的身上，使强壮的人羞愧。求主神怜悯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